弟兄姐妹平安，7月16号张博士节成为主灵修标题 The Concept of Divine Control， 神掌管的观念，引用的是马太福音7章11节，那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是更把好的东西给那些寻求祈求他的人吗？这是马太福音7章11节英文直接翻译。那张博士就在第一段说，耶稣在这节经文里面为那些有他灵的人规定了，或者说阐述了、声明了行为的规则。他督促我们要以神掌管每件事的观念来充满我们的思想，这就表示一个门徒必须维持一个完全信任的态度和祈求寻找的那种迫切。第二段，要以 God is there， God is there 就是神在那，但是呢，以上下文应该是翻译成神在此，所以呢，第二段张博士就说，要以神在此的思想充满你内心。一旦你内心真正充满了这个思想，当你经历困难的时候，那就会像你记得呼吸那样困难，就是我天父知道这一切。当困难和不确定发生的时候，这一点都不费力的，不需要费什么努力，那将会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是你知道神在此，你就像呼吸那样会记得天父知道这一切的。在你内心，在你心中形成如此强力的神掌管的观念之前，你习惯于从这个人到那个人去寻求帮助，但现在呢，你是到神面前求助。耶稣是为那些有他灵的人阐述了这样的、声明了这样的行为规则，而这个行为规则是在下列这个原则上做工的，那就是神是我的父，他爱我，而我永远想不出有什么他会忘记，所以我为什么要忧虑呢？那在下一段第三段，耶稣说，是有一些时候神不能把黑暗从你那里挪走，但你应该信任他。有时呢，神看起来好像不恩慈的朋友，但他不是。他会看起来好像很不自然的父亲，但他不是。他会看起来好像不公正的审判官，但他不是。你要保持这个思想，让这种思想越来越强，而且要一直成长，那就是在这一切事情的背后，连最小的生活细节都不会发生，除非神的旨意在这一切事情的背后，也就是说在这一切的背后真的是有神的旨意的。那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否则最小的生活细节怎么可能发生，如果神的旨意没有在这一切事情的背后。因此你能安息在完全的信靠神上面。祷告呢，不仅仅是祈求，更是一个心态，产生出一个氛围，一种气氛，就是祈求是完全自然的事。就像马太福音7章7节说的，祈求就给你们。那今天呢，张博士主要是要强调一个神掌管，所以呢，你要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去想神掌管这一切。如果神真的掌管一切的话，那你就要完全信任神，而且呢，你要不断的很迫切的啊，在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要去祈求，你要去寻找。所以这个神掌管一切这个思想，张博士就讲说，你要用神就在这里，神在那儿呢，在你的处境当中呢，用这种思想来充满你的脑袋瓜。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养成一个有神的意识形态，而这个有神的意识形态会帮助你在困难的时候，你会知道什么？你呼吸是很自然的，对吧？所以呢，在困难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有神在这，神掌管一切，有神的这种意识形态，如果你心里真正充满这种想法的时候呢，那你就很容易想到说，嗯，我天父知道这一切。那么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你想到我天父知道这一切，你就会很站立的稳，你不需要忧虑的。那为什么你不需要忧虑呢？那耶稣就为那些有他的灵的人定下了这个行为的规则，这个规则的原则哈，他要运作的原则是这样，神是我的父，第一，神是我的天父，第二，神爱我， 那第三，神不会忘记的，所以神是我的父，神爱我，神没什么会忘记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要忧虑呢？所以张博士就讲说，一个门徒必须要有一种完全信任的态度，跟祈求寻找的那种迫切，就是神掌管每一件事。所以呢，耶稣要求我们，督促我们，要以神掌管每一件事来充满我们的思想。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提问一个问题，那困难呢？黑暗呢？那张博士说，有时候神他不能，是有那种时候的，就是神不能把黑暗从你那里挪走。比方说你跟你的前夫，你跟你丈夫离婚了，那你说你身体很累，你身重病，你没有办法，你经济有困难，但是呢，神不会把黑暗从你这里挪走。很抱歉我这么说，你必须要信任他。他看起来好像不恩慈，好像很不自然的父亲，好像不公正的审判官。你放心，既然你的丈夫有了小三跟你离婚，神，然后他又说他是信耶稣的，神一定会审判。那这是神对他的，但神对你的呢，你这部分呢，你要有这种意识形态，让这种思想越来越强烈，让他成长，就是神在这一切事情的背后，神有他美好的旨意。不然呢，生活细节连你的头发都不会掉下去的。那你说丈夫现在跟你离婚，他跟小三要结婚，你放心，神他是公正的审判官，神一定会审判，但是那是神跟那个人的事。那你呢，你就有神要你学习的功课。也许你太贪爱舒服了，也许你太不信任神了，也许你太自以为意了，也许等等等等等等。请问你有勇气去深入查考你自己吗？那当我们婚姻出了问题的时候，你有勇气去查考你自己的问题吗？你不断的打电话给这个人，不断打电话给那个人，但是你自己不就，你知道，当你打电话给教会的人，说了很多你的事情的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圣经上讲说，我们先听了谁，我们就会选边站。除非呢，你刚好打到李老师这里，那李老师当然不会让你选边站，他永远是你跟他讲话，他就看你的问题。因为就像一个医生啊，医生在看病人，他不能看不在现场的病人，他只看在现场的病人。所以你打电话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呢，他们呢怕人，他们从众，他们自己真理都不强，他们就只能陪着你。那就像我们有一门课辅导与教会生活一样啊，我们有四个案例，其中一个就是，哇，这个人丈夫离婚了，他单亲，他带着孩子。那这样的一个，比方说Joanne，这个Joanne，你我希望我们听众中真的没有一个叫九燕的，不然你就会说我在指着你说话。那我每次讲例子，我讲阿花，你就会认为说你的名字刚好叫阿花。那我也没办法，因为日光之下发生的事情，有什么生老病死痛苦不是人间的常事呢？那既然人间的常事常常发生，你就会以为我在说你。但是我就跟你讲，我现在只是举这个我们辅导与教会生活这个四个案例中的一个来告诉你。好，这个姐妹单亲，这个姐妹带着孩子，然后每一次她在诉苦的时候呢，第一年大家都听她诉苦，第二年你只要稍微跟她讲一下她要学的功课，她马上自我防卫，马上说你婚姻好好的，你不懂一个单亲妈妈的辛苦，要不然就说你有离婚吗？你知道我的痛苦吗？你知道我带孩子有多难吗？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就讲说，你没有爱心，我现在已经很痛苦了，你还这么说我。总之，当你碰到这样的人，圣经上说什么？圣经上说，我们要用爱去把这个人挽回。他如果失去了平安喜乐，一定不是神让他平安喜乐没有的，因为神他不是叫我们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神是叫我们因为跟耶稣基督联合就有平安喜乐。好，那神为什么不能把黑暗从你挪走呢？因为有时候他不能，那个时间没到，你还没预备好。有个教会姐妹打电话来说他们要找牧师，然后谈了一些事。我后来我就讲，我说除非你们教会整体的人都经历到一个属灵的大复兴，像你这种教会都不遵守真理的啊，只有少数一两个，那其他人都不愿意用真理来互相处理事情的话， You are not qualified, you are not ready, 你这个教会根本就还没有预备好，还没有资格真的要有一个好的牧者。然后还这个姐妹点头承认说，对，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教会，不是指 他就讲说这个教会真的是需要一个灵性上的大复兴，所以我们就求吧，整体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的大复兴。那对我们来讲，张博士今天就讲神掌权这一切，如果没有神许可，你生活里面最小的细节都不会发生。那如果是神许可呢，那当然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就可以安息在对神的完全的信靠上面。那怎么安息呢？祷告。你想不出答案呢？祷告。你不知道怎么做呢？祷告。你没有能力去做呢？祷告。好，祷告就会给你们。那这句话呢，就是在告诉你，当你有这个神掌权的时候，那既然神掌权，你祷告，那你一定是，以前呢，张博士说，你没有这种神掌权的观念，所以困难发生的时候，不确定发生的时候，你就很习惯从这个人到那个人，到处找人家帮助。但现在你应该到神面前求助。所以我的分享就是给那些正在困难当中，比方说婚姻困难的人，我不是说你的配偶没有责任，但以张博士今天灵修内容来讲，是你的责任是你要到神面前去求助。如果你真的到神面前求助，那你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就是神岂不把圣灵给你吗？所以为什么当你在困难当中，黑暗还没有被神挪走呢，然后你要选择继续相信他呢？因为神许可这一切事情，神许可这一切事情，就是要我们直接到神面前去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在困难当中知道神掌权。所以呢，关于对方亏缺的部分呢，我们交托给神。但是关于我们这一方，可能我们要饶恕，可能我们有时候是我们这里应该是信靠人的话，就会带来对人的期望，所以我们应该去信靠神等等等等。总之，当你到神面前去的时候，圣灵会光照你，你里面有一些东西会被光照出来，你就学你要学的功课，而不是去找很多对方的不是来给自己找借口说那我就可以不用改。那这个你可能会说，老师，你又不是单亲，你又没有结婚嫁给一个丈夫是这么的漫不经心，是这么的不像男人，是这么的不守男人的这种在圣经里面讲的男人应该应该带领保护供应他的妻子等等等等，你没经历到这种苦，你不知道我很苦。你讲的也对，因为你讲的经历我的确是没有经历，我不能说我一定知道你有多苦。但是以我自己来讲，人际关系里面都是这样的，如果人际关系双方都负责任的话，那么我们在神面前必然我们的互动就很美好。但人际关系里面如果有一方无赖呢，如果有一方耍流氓呢，如果有一方是很诡诈呢，如果有一方是虚伪的法利赛人呢，如果有一方就是摆明的就是痞子，就是摆明的就是要这样子呢，好像几十年前有一对教会牧师圣母就请我去帮助一个弟兄，这个弟兄的概念就是因为神是爱，所以呢我爱每一个人，所以呢我可以跟每一个人上床。他的妻子好苦啊，然后牧师不知道有没有辅导他，我不知道，那天请我们叫我去，然后就牧师圣母还有这对夫妻跟我，那我说你这跟神的观念是不一样，你知道你这你跟每个女人上床，我就当着他妻子面前讲这个就是淫乱罪。他说我不同意你，我的神是爱。我说对，神是爱，但神这个爱是忌邪的，他爱我们，但是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你这样子谈神的爱，你是滥用神的恩慈。他说这是你的神学观，我不同意你。当然二三十年后我再回头看，这对夫妻已经离婚了OK， 这个概念不一样。那做姐妹的你会很痛苦，没有错，我们如果碰到这样无赖流氓，你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但问题就是，神有时候许可我们面临一些困难跟不确定性。你怎么知道下一秒钟？你怎么知道你丈夫要跟你离婚，下一秒钟会怎么样？你怎么知道你丈夫跟你离婚之后，你下一秒钟会怎么样？你怎么知道现在这个丈夫在你面前说好我错了，但是明天又会真的像他说他错了那样，他去尽他人生当尽的责任吗？答案就是，任何人际关系都神给我们定规的一些行为的准则，而这些行为准则是给那些有他圣灵的人。 让我们知道神掌管这一切。如果那些执迷不悟犯错的人，他不知道神掌管一切，他不知道神是公义的审判官，他硬要跨出神量给他的界限。你知道神量给我们的界限就是为了要保护我们吗？神给亚当量在伊甸园的这个界限，但是呢，我们不愿意在这里面受保护，我们硬要跑出去。一旦我们跑出去，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死亡，结果就是飘离，结果就是跟神疏离，结果我们必须要独自去面对荒野这种困难、痛苦等等。 OK， 你不想要在神的界限里面，你知道你如果真的跨出神的界限会是怎么样吗？我就告诉你，就像神为海水立定的界限，海水如果冲出神立定的那界限会怎么样呢？你答对了，会变成海啸，会带给人类很大的痛苦。那同样道理，你跨出了神的那条界限，你会带给你自己以及你周围的人很大的痛苦，很大的伤害。如果你真是神重生得救，有一天你会经历到神的管教的。但是你要知道，你会带给别人痛苦。好，我们现在就谈我们这些人，是别人带给我们痛苦的这些人。那别人带给你痛苦，你现在在痛苦中，你现在在黑暗中，你现在在困难中，神现在没有挪走这一切困难，但你应该信任他，因为神国的救恩不是只绕着你一个人打转，是整个神宏伟的救恩计划，不是只有你，还有你旁边跟你互动的人，还有你旁边的人，还有对方旁边的人等等等等。所以你只要真的向神祷告，去跟神求，求圣灵来帮助你。那你说，老师，就算你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啊，那你讲得很容易，要信任神，你知道有多痛苦有多难吗？答案是我真的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最近的这几篇不是最近，我怎么觉得这今年开始怎么都觉得这个张博士写的就专门针对我呢？哦，真的是，你想想看，神掌管，我当然知道神掌管，但是碰到那些学生呢，碰到那个痞子呢，碰到那个无赖呢，碰到那个流氓呢，我曾经跟一个人讲过，我真的跟一个学生讲，我说我一直都很爱主，我一直都觉得我欠中国福音的债，但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有了这神学院之后，我所有对中国人的爱、福音的债那些观念，我全部都被打消了。我对神的那种热爱、对神的顺服、对神的追求，哇，从被这一群神学生整得要死要活之后，我甚至都怪罪我自己了，我都觉得我想要往神的方向走，但是他们一直把我往魔鬼撒旦方向再拉，我觉得我崩溃了。但是我又学圣经辅导，我又不能怪罪别人，我只能承认我自己是汽油，我只能承认别人只是导火索、火柴，是我自己的问题。然后今天呢，当我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知不知道神掌权？我知道。我是不是信任神？我信任。那我的问题在哪里？我的问题，那就像所有今天你婚姻里面你忍受你丈夫有外遇，你忍受你丈夫不负责任，你受不了，你很痛苦的这些人，神没有把黑暗从你那里挪走，你还继续信任他。但是你要在生活的细节里面去祷告，因为跟神求是很自然的事情。然后我发现我们这些人我们都不祷告，你知道吗？就好像一个姐妹讲，我就是跟神扭，反正我再怎么祷告，他如果许可对方就是这么的无赖，就是这么的耍流氓，那我能怎么样？我就说你说的太对了，你知道吗？我有这种感觉。后来我就跟一个学生讲，哇，你千里迢迢你到了美国，结果呢你是这样子，我真的觉得我崩溃。然后我就是说，有人就一直坚持世俗心理学很好，因为他们有方法，我真的也很动摇。为什么我们在讲说圣经辅导是从人心把人的那种欲望动机、那种偶像崇拜找出来之后，我们要从心里面去认罪悔改，一个有神的意识形态培养起来了，然后呢我们外面也要言行举止跟过去。结果我的学生们呢都一直在认自己的罪，但是都说我错了，但是言行举止都没有转过去。然后呢那个一个姐妹就发一个信息这个学生就说，老师谢谢您这么苦口婆心地劝说我，我这几天也一直在想，我真的非常非常他自己说的我只是在想象，当他在说这个的时候呢，我就是用他的那种口气来强调嘛我 真的非常非常想把耶稣基督放在我生命第一位，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活出基督耶稣那样柔美的生命。啊，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说我真的很想。但你想你日常生活呢？他说，但实际生活中，我说出来行出来的，却怎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言行举止，看不到神呢？我也很苦恼。然后就说，谢谢您的提醒，让我知道，除了认罪悔改，祷告求神苏醒我的灵魂，更新改变我的心思意念外，我还需要有具体的切实的行动方案。因为我就问他嘛，你真的悔改，那你的 strategy 呢？你的行动方案呢？好像樱桃闹自杀，然后他说我不来读，后来他后悔了，他认罪，他要再回来。那其中一个李监事就说，你要他有一个 strategy， 有一个行动方案，有一个策略，如果下次碰到什么事他会怎么样反应，他有什么行动计划方案一样。所以当我这样跟学生讲的时候，这个学生就说，哦，我还需要有具体的切实的行动方案，然后在每时每刻每件小事上确实的认真的操练，直到它变成了习惯，并且逐渐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然后自然而然就活出一个有神意识形态的生命。对，我就发现，我就跟他讲，我就发现学生们都是这样，在我面前呢，就是老师要求有神的意识形态，好，我去培养。然后呢，今天我漫不经心，今天我做了一件事情，今天我骄傲，今天我自我中心，今天等等等。好，那老师点出来了，我就在神面前说，然后立刻标准的就说，主啊，赦免我，我得罪了神，后果落在某某身上，落在你李老师身上，落在某某同学身上，我向神认罪，请你原谅我。大家嘴巴都会讲，那你这个有神的意识形态只是在我在的时候我提醒你，结果呢转个身回去呢，你回到你家乡呢，你并不这么操练的，你不这么操练，等到你在跟我近距离相处的时候，你的生命又回到原来样子，还是被点出来。你想看，同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是一样的生活，都是一样的生命，你还自夸说在我家乡，人家都，我的老公都认为我比那些大学生毕业的还厉害还了不起。妈妈咪呀，我的天哪，你竟然还敢说，还敢这样子拿自己的生命，诶，你怎么不拿你自己的生命跟耶稣基督比呢？然后你就一副那种好像就是说，只有李老师你的标准我达不到，你看我在家乡人们是多么的说我好啊。然后呢，然后你跟着我，我就看到你，我的天哪，你真的是很自我中心的人，你真的是很想要别人说你好的人，你真的好像想要在别人面前让人家都说你很会讲，你很懂神学知识，你很了不起。然后呢，你一点事工的观念都没有，你考虑到的圣经教导的原则全部都没有了，你想要都是人人人。如果人家今天呢有了外遇了，丈夫有外遇，人家打一电话向你哭呢，你马上就被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你说老师不会，我学圣经辅导，我一把会指出他的罪，不可能。因为如果当那个人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指出那个人的罪，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件案例的时候呢，你说，哎，人家那大老远跑来，不好意思。所以可见的你是两把尺，两种不同的标准。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在讲学生，我是在讲我自己。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很困难，因为在人际关系里面真的求主赦免我，因为我这样说就有点像是很骄傲，就是我是大学生然后你是小学生，我怎么跟你对话呢？虽然你极力的去死背活背，你把整套的理论都背起来了，好了，思想上你变成大学生了，可是你实际生命呢，你没有真正去拿在生活中用，你还是小学生。这时候我现在在谈我知不知道神掌管一切，我知道，我知道要不要信任神，我知道，但是我为什么就不肯去服在神的大能手下呢？因为是我不信任神吗？不是，是我在跟神拗。这个是一个姐妹跟我讲的，她就在跟神拗。但是呢，你要知道神真的掌权，然后我知不知道？我当然知道，就像这个姐妹也讲，反正神你掌权嘛，我怎么样都斗不过你嘛，好吧，你随便吧，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就有点像约拿，我们就很生气，然后神就问我们，你这样生气有没有道理？这个尼尼微城的人，不分左右手的人有多少万， 你生气有道理吗？然后约拿还说，我生气到死都有道理。哎，约拿真是很愤怒的人。然后呢，我就发现说，哇，我听到这个姐妹这样讲的时候，她的丈夫那样子的时候，她十分愤怒的时候，问题就是有些人愤怒呢是冰山，有些人愤怒是火山，有些人呢就是闷闷不乐用抑郁，有些人呢就是火山爆发。那我曾经讲课的时候就问台下的人，你们哪个是冰山，哪个是火山？有很多人都是冰山，有很多人是火山。火山的人就是我，我在讲我自己。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神掌权，我知道拗不过他，但是我就不向他求。可是我才是那个真正需要向神求，求圣灵来帮助我，求圣灵让我能够有能力去回应那些在困难的时候，在那些黑暗的时候，我有能力去活出神要我活出的那种恩慈。但是为什么我不向圣灵求呢？那我们就像那个姐妹讲了，她说我就是这样，我拗不过神，我觉得我应该在神面前尽我当尽的本分。当我尽了当尽的本分，在这人际关系对方都不尽他人生本分的时候，这种男人我累了，是我累了。但是圣经上也说嘛，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累的人怎么样，我们就归到上帝面前。主啊，是的，我们都累了，但是谢谢你一直借着张博士的灵修内容一直在提醒我，我必须要到你面前来向你求。主啊，我就想起在中国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环境也很困难啊，不管小事大事，他们也许在对抗啊，他们在尽责任，向你尽人生责任，但是可能他们旁边的人，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朋友，甚至他们周围所有的人，所有人根本要不然就不信你，要不然就无赖痞子流氓，根本也不会照圣经上原则做，甚至有些还自称是基督徒的。可能我们在这长久时间下来，我们累了。主啊，我就为这些人来祷告，累了的时候求你呢，就像以利亚那样拍拍他，给他们又吃又喝，给他们好吃好喝好睡，也给他们有属灵的同伴，可以让他们一起哭也一起来祷告。然后呢，主你自己亲自赐给他们圣灵来加添他们心力，好让他们呢能够恒久忍耐。因为你掌权，你既然许可这件事情发生，不是只是为了惩罚恶人，也不是只是为了在恶人上面你恒久忍耐然后让他们回头，你也是为了我们，因为我们是你自己所爱的人。就好像你今天在马太福音7章11节借着张博士在告诉我们，你是为那些有你灵的人，你定下了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规则，就是你掌权。既然你掌权，那我们就应该到你面前去寻求你。当我们寻求你的时候，你的圣灵给了我们，你的圣灵给就给你们。马太福音7章7节那里，那给希腊文还是讲慷慨的赠与，慷慨的馈赠给我们。那主啊，我们就向你求，我们向你大大张口求圣灵。如果我们心真的已经心灰意冷到痛苦到极点的时候，求你使我们这些骸骨复活吧，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再一次被你的爱，被你十字架的爱来激励。当我们领受到你十字架大爱的时候，我们生命才能够再一次被你来吹生命的气息复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我们才能够真正不是真的相信你掌权，然后我们自己是很被动很消极就等着看你要怎么样，而是在你掌权之后，我们能够主动的做我们这部分向着你当尽的人生责任。愿我的父神亲自来做人手不能做。我如此祷告是因为我深信我不能，神啊我不能，很多弟兄姐妹都不能，靠我们自己都不能，但你能。求你赐下你的圣灵来复兴你自己的儿女，复兴你的百姓。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